再跟各位聊两句啊，耽误各位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啊，就是有消息呢，就是说今年中国的两会可能会官宣，真正官宣延迟退休。延迟退休这件事情呢，已经沸沸扬扬地吵了很久了。那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的养老金已经到了一个入不敷出的阶段。哎，我们也都知道，养老金呢本身是一个就是。现在工作的人所交的这个钱，给原来这边这个退休的人员发的这个钱，不是说原来退休的人员他的这个养老金呢，他是有多少啊？然后呢，现在逐步再给他往下发，不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这个，如果说延迟退休呢，那肯定来讲就是养老金的发放出了问题。那首先呢，让你呢要少领一些养老金，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你要是再往延迟退休的那个时间走，好多人呢就扛不到那会儿了，人就直接就挂了，对吧？尤其是在中国，虽然是说预期寿命的也有个70、80岁，但是实际上很多，怎么说呢？底层人士他应该是活不到那个时候的。以这个中国的医疗的水平，逐步的在下降。他很有可能就活不到那个岁数，这个我不是瞎说啊，是因为现在的我们所有的这个医疗体系，它所用的这个药，包括像现在这个公费医疗这个水平，就是说就是这个医疗报销那个水平，那好多的病会被耽误掉。我这个是这个，各位你们可以去看一眼啊，今年已经开始，今年是刚开始，你们现在如果自己有老家的话，去那个让老家做手术或者拿药，那你的这个。现在可以，你如果放到，我估计您在8、9月份有今年的这种状态，经济状态下，8、9月份的时候要去做手术，基本都做不了。而且呢，现在的这个药品呢，本身呢，它大量的使用的是国内所产的仿制药，但是国内的仿制药的水准，说白了吧，真是不高啊。你说有没有效呢？大致有吧。跟原研药或者是其他地方说仿制的药的水准相差还是相当远的。我在我所知道的这个领域当中啊，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们也是医生嘛，就是说那个，仿制药就国产的仿制药，它的那个药效基本上有1/3，一半儿也就到这个程度上，甚至于在那个手术当中用的麻药，如果用那个国产的，那都把手术中间人可能都醒过来。啊，这个就太吓人了，是吧？这个不是我开玩笑，各位查一下就知道。那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大量的人呢，很有可能达不到他所拿能拿退休金，或者是说拿退休金也拿不了多长时间的这种水平，就人就挂了。那这样的话呢，会减轻这个养老金的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让这些人呢多创造一些财富，或者是说把这个养老的这件事情给放在哪儿呢？放到这个民间。啊，说白了就给它放到民间，因为如果是延迟退休的话啊，很简单，你总得是需要去找个工作，那使用这样的人员的这个公司，就等于是负担了他的养老的一部分的花销，这个可能各位都能理解。那像国企这样的地方啊，就你比如说国企这样的地方啊，那个毕竟它吸收的人是少的，大概而言。全国的能够就是工作就是在那个工作的年龄的这些人，国企大概只有30%，大概也就是到这个程度上了。那大量的人员还是被吸收在民营企业当中，所以呢，那各个劳动保护法呢，还有一些相应的规定，比如说到10年以上啊，你就要签无固定期合同啊，然后包括像这样的东西，那就等于是说。把这些人呢，就给把这个养老责任就给甩给这个甩给社会上的这些公司啊、机构啊什么这些东西了，而且呢，包括像是这些就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保障，就是那个保险体系也会甩给这些社会性的机构，所以呢，那这个推迟就是推迟退休这件事情，延迟退休的这件事情，对于政府来讲，就是对中国政府来讲呢，是一件。怎么说呢？是一件好事儿吧，因为要不然的话，真的会出问题。但是呢，实际上来讲，中国面对的问题又不光是这个，因为经济在下滑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就业市场并不太好。我们也都知道，像现在已经不太公布，后来又开始又公布了，16到24岁之间的这个失业率。 这个失业率呢，大概我看新的那个公布，大概是14点多，其实这个数字也是不低的，但是呢，我估计它是调整了自己的统计口径，因为原来已经差不多到25%左右了，把那个调整统计口径之后，那大概到14.8，如果我看的没错的话，这个印象上是这样的，那这个数字其实也是相当不低的。而且呢，在大量的这个企业是35岁，是一个坎儿，就是我们发现一边呢是要延迟退休，一边呢稍微的岁数大一点的话，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工作的机会呢又变少了，这个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你不可能既要又要嘛，这个是做不到的事儿。所以呢，那目前来讲，延迟退休看上去能够解燃眉之急，或者说我们可以说看上去能够饮鸩能止下渴，但实际上来讲，对于这个往下几年的经济只能够有坏处。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说是这个老人退不下去，年轻人的工作岗位再进一，就等于是让年轻人的工作岗位进一步缩减。那一个国家更多的时候是要把这个年轻的、更有活力的、这个新鲜的劳动血液补充进这职场，那但是如果老人继续占有这个位置，那看上可能当时现在能够解这个燃眉之急嘛？但是你往下怎么办？几年？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把退休延迟到这个67岁，对吧？或者是65岁以后。那，哎，我想想，现在我不知道是多少了。我父亲那代，他是男的是60，女的好像是55。如果男的在这个，在高温高压的这种环境下工作了多长时间之后，你应该是可以55次退休，因为我父亲在钢厂工作嘛。然后呢，他应该是55次退休的，那他还行，拿了不少年的退休金啊，对吧？然后呢，那但是像现在的，如果你要是搁到65岁退休，那或者67岁退休，实际上来说是一个挺大的问题，真的是一挺大的问题。那你有几年的时间，这些人退不下去。那在整体，即使是现在经济不出问题，对吧？没有这工作岗位下降的状态下，你也继续占据着，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你不说它下滑，你上升当然现在很难了，你就不说它下滑，那占据的这个工作岗位，这几年的时间，那一个孩子如果他进入到职场，你会耽误他5到7年，就是5到7年的时间，这个工作岗位腾不出来，那他也创造不了更大的价值，这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呢，你看现在怎么说呢？你怎么弄这事儿，就完全就看上去是一个无解之局，您知道吧？就是你，如果你现在不让他延迟退休，养老金可能这1、2年就会崩掉。那如果他要是延迟退休，那是缓2年崩掉。那这个，因为经济上不可能说就这几年，然后跟你各种各样的脱钩，你的这个你成为一个世界工厂的二线备份，就是你成为备胎了，你不再是像原来是一个处于一个关键位，对吧？你成为一个备胎了，这产业转移，你哪怕这些钱，是你是由中国的这些原本的企业家出去在外边设厂在挣，但是工作机会没有的，这不在中国，那你怎么办？对吧？这些人的钱又不可能回来，所以大概就是这样。那是不是这个东西就真的无解呢？其实说起来的话，就我个人啊，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政府，你现在想改的话，其实也未必是无解。为什么呢？是因为有这么几个原因。中国政府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是没钱。再说白了，这些年是真没钱。我老说中国政府穷得很，就是他花的太多，所以他特别穷，尤其是地方政府。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其实都是处于一个实际上的财政破产的这种阶段，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你可以去查嘛。但是啊，中国政府处于一个薛定谔的没钱的状态，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一向是啊，把这个就是对个人的这个福利以及这个投入。比如说教育产业的教育的投入，然后呢养老的投入，那社会保障的投入、医疗的投入都压缩的非常的低，大概只有，就是整个只有其他的国家的1/3左右。你比如说像那个像日本吧， 那它对于这个医疗方面的国民的医疗方面的投入是占整个 GDP 的，是18%还是20%左右，差不多就非常高的一个数字。中国大概只有3、4、4、5%，也就到这个程度了，都高不到哪儿去。那教育也是如此，包括像养老什么的。那它的那个政府的，就是维持政府运作的是大概多少呢？大概也就是个20%-30%。就是 GDP 20%，那像美国也是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些国正常的这些国家呀，它大量的钱不是在养政府，也不是在养财政的这个人口，它养的是什么呢？它养的是这个叫什么？是真正的这个老百姓。就是你大量的钱是搁在这个医疗保障啊、养老支出啊，然后社会保障啊，然后这些地方。那他政府花钱花的其实是少的，你别看美国人那个像什么像这个军费啊开支啊高达，我看好像是2024就是今年吧，军费高达8860亿，好像美金啊，好像是这样，但是它实际上占比非常小。那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大量的钱是花在了这个政府身上，就是政府自己花钱养财政支出的这些人，包括这些事儿。然后包括像这些隐性的一些支出，军费看上去不高，但是呢，它的那个维稳的经费特别高，维稳经费是超过军费的，它两项加起来那就已经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了。大概有人做过统计，叫中国政府这方面的花销，就是全算上的话，大概占到70%，就是这个钱实际上来讲，就是已经远远高于就是国民创造的这个 GDP 的财富，那。中国政府花在自己身上的，包括叫他为维持自己基本盘啊，就是我一直在说嘛，我说中国最大的基本盘就是他吃财政饭这些人，那他花在这上面的钱是能够，然后再加上各种维稳、各种大撒币，然后呢各种还有军费，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就是花在这一方面的高达整个财政收入的70%。那像这样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来那个来支付这个养老金的。那如果我们说，如果说真想改变这个，首先第一件事情，你把这些东西你砍，你比如说你砍掉30%，剩你像40%用在这些方面，在一个国家来讲也是蛮高的了，按占比也是蛮高的了。那你就是说砍掉30%，你养老金会有什么问题吗？你肯定没问题，对吧？那你像这个财政的这个供养的人员，当然现在也供养不起，大量的这个人在减薪，在那个在裁员，可是呢，像这样的这种动作其实是作用不大的，咱必须要说作用不大，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膨胀起来之后，首先第一个要收缩政府机构这些财政供养人员的这种动力就越来越少。因为膨胀起来是让它缩回去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那经过一个非常重大的改革才可能，对吧？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基本盘不能动，你家里有一个公务员，或者是说你甚至于有一个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的人员，对吧？那他就会是一个整个家庭就是中共的一个基本盘，他把这些东西，把越多的这样的人纳入到整个的这个供养体系当中，他的基本盘就越稳。那所以说，你就没有办法说整个的叫拆这，如果这样的话，它等于拆自己基本盘啊。他这要不要这么做啊？对不对？他，你想想，共产党最怕的是什么？失去政权啊，对吧？那他必须要巩固自己基本盘，所以他用大量的民脂民膏来供养这些人，即使是他们工作效率低下，然后怎么样，他即使是降薪，他也不会说大量的进行裁员，这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因为我已经把这些人给弄到体系内了，如果我再给他裁出去的话，这个等于是到了社会上又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对吧？但这个他可能做不到。但是呢，有些钱是可以不花的，你比如说这个大量的监控这些东西，他不花他也可以，对吧？但是他为了维稳整个社会，他又不可能不花这个钱，而且各地的这方面的冲动又非常的强，它跟那个整体大环境没有关系，对吧？那你想想看，我们有多少这个，而且还有一些这些建设，这些楼堂馆所的这些所谓的建设，政府开支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建设。前两天我说了，那云南那一块一下停了多少？那个政府建设是2000多亿啊，整个这几年的投入，那它实际上自己投25个亿。 那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那他往这些年滚动滚动滚动，就想把这个钱都给挣出来，对吧？就然后再去投进去各个领域进行分肥，那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所以他好多的这些钱，他是可花可不花的，他要花。那必须要花的，比如这种巩固基本盘的这种维稳费用，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他还又必须要花，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把这部分钱挪出来。那如果说正常的国家，你把这部分钱挪出来，养老金会有问题吗？没有吧，对不对？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两边不就是不平衡，就是因为公务员这套体系啊，在很晚近的时候才开始纳入到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当中，就是说他交自己的养老，交自己的这个医疗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东西。那在之前呢，等于是他们不负担这个。那现在呢，而且呢，他们退休的时候拿的钱还多，对吧？那拿的这个钱还多。你像我母亲，她本人拿的钱就挺多的，她退休是拿的相当高的。我不知道，因为我具体我不知道，反正大致而言也将，她这老师嘛，她退休将近拿到了将近现在应该有上万了，差不多得有1万以上了。我估计啊，因为我不问这种事儿，我父亲那会儿也会差不多就是大几千上，也差不多大几千，啊，至少是7、8千、8、9千的样子。我因为我母亲是那个教师嘛，她当事业单位的这种人员，可能比我父亲拿的还能多一点，可能是啊，因为我对他们这个财务的问题我从来没关注过，他也不找我要钱，我也不负责抚养，对吧？我也不负责赡养，那这个，所以我不太没问过这件事儿。那像他们这些人拿的钱就会比很多人要多得多，那其实他们拿的还不是最多的。那你要砍下去的这些原本的这些公务人员，包括像这个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员，把这养老金进行并轨，就是都一样了。你不把这一部分钱挪出来，去给其他的这些拿的非常少的，比如说像农村的呀，包括像这个其他的一些小城镇的这些居民的养老的这个钱，你给他们进行一个并轨的这种东西，那可不可能？对吧？当然我知道这个可能性不大，可是呢，拿出一部分总还是有可能的。就是你70岁数大了的人，你要保障他的这个医疗体系之下，他其他的花销其实是相当少的，他没有特别多。那所以说呢，你像我父母其实花不了什么钱。那他像他们说真的，这些年应该来讲，我父母花最多的钱是看他外孙子，就是我那倒霉外甥。哎呀，就现在别老说人倒霉外甥了，那个是基本都是我父母在花这个钱，他实际上他们钱用不了，用没什么可花的，那这只要是有一定的那个就是你老年病吧，吃一些药也就到这个程度上了。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你把它进行并轨，砍掉一部分过于高的这种养老的，就是公务员原本的退休的这些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这些吃财政体系饭的人，把他们的一部分的钱给砍掉，然后呢挪到其他地儿，这个呢也还是能支撑一部分的，但是能不能这事儿就不好讲了，对吧？他会遭遇体制内极大的反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去掉所，你比如说医疗，其实跟养老它是一个并行的东西，你去掉大量的这现在特殊医疗。你看，就是我说特殊医疗不是罕见病那种东西，对吧？那我说特殊医疗是那些对于各种级别不一样的、有不同的医疗政策的这种人员，比如说你是一个局级干部，对吧？你享受是你退休之后享受什么医疗，或者你在现在你享受是什么医疗条件，在日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你要有钱你自己去。你自己去那个去买这个服务，对吧？比如说你要住个单间什么的，但是基本上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你多大的官也差不多。当然有一些官员他肯定天皇他们一家子肯定不太一样，或者是说首相他们不太一样，但是一般你要去看病，那公务员都是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是一样的。所以呢，你把这一部分省下来，因为大量的大概有。我看有人统计过，60%的这个钱花到了这些方面，你把它降到老百姓普通人能够承受的，就是跟普通人一样的这种状态下，你能够腾出大量的这个医疗资源，那医疗资源保障之后呢，那你把这个养老金整个的公务员或者怎么样养老金什么降下来，那医疗资源又跟上去了，那实际上来讲，对于很多人其实是件好事， 所以，那像这样的几个手段，你都可以用。还有大量的这些国企，然后呢，包括像它的利润被，就是说能够被提到这个再反哺到养老金啊，或者是其他这些东西，这都是手段。那能不能这些东西其实说起来，我是一个，我说白了，我真不是一个说国就是什么 MPA 啊什么这种毕业的，人家公共管理嘛，对吧？我真不是学这玩意儿的。其实这都是最简单的东西，我相信无数人都可以想到。但是你干呢？你干吗？那他不干呢，对吧？他可能能干吗？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就是要用这个钱，要用所有他能够动用的最大限度的社会资源来保证自己执政体系。就是这是所有东西的前提。至于说你什么，你是不是延迟退休，你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你的医疗是不是有这个有效，然后呢，你整个社会的这个财富能不能继续累加，然后呢，能不能公平的分配，这对他而言完全不 care。他们只是说我只要保证政权，保证我基本盘，然后我能够说这个权力一直永续，这就足够了，其他都不重要。所以，像这样的最简单的一些方式，那他们也不会去做，这个才是最要命的事儿。所以这回如果说这个真的是两会的时候把这个延迟退休整个体系化了，就是说能够官宣了，对吧？那然后这几年开始，我相信啊，也就是能够暂缓一步，啊，除非这个世界上有大的变化。否则的话，他的这个养老金整个的养老金体系崩溃，是一个我们可以眼见的未来能够看着它发生的，这是一定的事情。除非呢，就是那要不然你就是无毛印钞，对吧？你就是生生的拿那个就那印钞票呗，对吧？那你就面对着这一个巨额的通货膨胀嘛，那你有什么可说的，对不对？大概也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说几句。